各位早，很荣幸今天有机会站在大家的面前一同敬拜神。我认识萧立忠已经好几年了，都是大家在侍奉上认识的。那么上个月本来你们是请到劳伯祥牧师来讲道，但劳牧师这个礼拜他要跑到加拿大去了，所以他就请我代替他，所以我是一个代工来的。实在很感谢神，神给我很多机会啊！我跟我的牧师讲，要来这两个月你不会见到我啊，我都要每个礼拜在外面讲道啊。现在很多教会很需要传道人，他们有缺乏，但是感谢神，神为你们预备又有牧师又有传道人在这里。首先我要代表罗省我自己的教会罗省东区宣道会，我们的教会大概300多人的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大教会也不是一个小教会。那么我们有十几个团契神很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工，我们有5位的传时间同工侍奉神。然后我也代表罗省的角声向各位问安。罗省的角声的规模很大，我们又有我们的医疗中心，我们又有其他的侍奉的单位，所以我也代表罗省的角声向各位问安。如果你到洛杉矶的话，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带你去参观。好，我今天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大家已经很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刚刚我们看的，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职。这个神职在4本福音书上都记载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神职是记载在有一些的福音书上，有一些是记载在另外一些福音书上。那这4个神职都是在4本福音书上，为什么这个神职那么要紧呢？是不是因为他讲到吃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吃我想犹太人也很喜欢吃，耶稣也很喜欢吃，他行第一个神职就是把水变为酒大家都记得。是讲吃吗？我相信不是。我觉得这一个神职里面有很多的重要性是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14节那里，那个地方的记载就说，耶稣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请注意怜悯这两个字。在马可福音6章34节又在讲到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开口，于是耶稣基督就开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又在讲到怜悯。在路加福音记载有一点不同就说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并且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我相信这3个地方的记载，再加上我们今天所看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的话，我们都看到这个故事这个神职的重点在哪里。首先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天既然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要我们做的是以什么的态度去带人信主？第一就是怜悯。怜悯这个字很要紧。我自己的教会，我常常看到有一些跟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不同的人，可能我可以说我们很多中文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个 social level 大家都是那个收入 大概是平均有一点的一般的啊，可能重复的人家进到来，他们就觉得有一些的这个自卑感。他们来到看到你们穿的衣服都是整整齐齐的啊，看到你们穿的衣服都是漂亮的，他们来了两三趟他们就不再来了。我们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又用指口说为什么什么原因他们不会来。实在来讲，可能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水准跟你的有差的一段距离。怜悯不是可怜，怜悯不是同情，同情怜悯乃是讲到爱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要紧的就是人家进到来要感觉到我们有爱心。我相信当天耶稣基督跟那些人跟很多人啊在讲道的时候，他动了怜悯的心，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都感觉得到的。再讲我自己的教会，很感谢神啊！我刚提到为什么我提到大概我们的 size 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终于有一种的力量把人留下来。以前我们跟大家一样啊，都是啊，我们教会有 95% 从香港来，然后大概有一些是越南来的，有些是啊，我们以前有国语部，后来我们的国语部因为附近的教会的国语部，而且他们的文化是很国语性啊，台湾或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他们去的那些教会他们觉得很舒服啊，啊，中国大陆来的人去中国大陆教啊来的人的教会，台湾人去台湾人的来的教会，所以广东人就跑到我们教会来了啊。 LA 大概300多个教会。那么我们感谢神，现在终于有人留下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中间有爱心，人家感觉得到爱心。我刚提到我们十个团契，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有人啊，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候，有人一站起来，某一个团契的人就已经认定那个人是适合他们团契的，散会以后就去跟他们交朋友啊，以后常常都看到那些人，以后就来团契来聚会。所以整个我是用来鼓励大家的，我们注意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爱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是人家感觉得到的，感觉得到啊。很多时候教会不大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家庭的观念很重，人家也打不进来，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第二样道理我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耶稣就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当天耶稣基督传给他们的道理不是救恩的道理，那个是我们明了的，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只不过是要他们知道他接纳他是神派来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所以那些人都有一个好奇的心来跟着看看他做什么这么多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当时当那些人给他吸引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们传讲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个救恩的福音，乃是讲到神国的道理。那么神国的道理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神国的道理都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不可以也叫啊，我们也可不可以向人家传讲神的道理呢？我相信耶稣基督当天跟他们传讲神的道理，就是好像登山宝训那种道理，这是做人的道理，我们今天称它为基督徒的 value， 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孩， 我们要教导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基督徒的价值观，那个也是神国的道理。今天时间不多，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去每一点去好详细的讲。第三点在这里讲到，就是说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当天医治他们。但是这里很奇怪的，就是说不是全部医治。你没有注意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就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需医治的。现在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今天如果你有病痛的话，你一直在祷告求神医治你，但是神一直没有把你医好，很多时候我们都怪啊，说可能那个人有罪，可能那个人啊，他祷告的不够，这些都不是，乃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有神的时间。耶稣基督医治那些需要当时被医治的人，有些人他是留下来慢慢的去医治，有些人他是不医治，因为他对他的生命有个更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如果耶稣基督不医治你，你生病的时候神不医治你，乃是你有问题。实在不是问题，乃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在第一点这里我讲到，就是从这四段的经三段的三段，从三个福音书里面啊，我们观察出来关于同一个故事的，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去传神的道理；第二，我们要教训人家很多的道理，不单只是福音的道理。没有错，福音的道理是最重要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救我们，成全他目的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把很多神国的道理教训整个世界，教训人去遵从。然后第三，我们要治好他们的病。你说我们不是医生啊，我们教会怎样可以帮人家治病呢？我们可以帮助人家心灵方面的需要来跟他治病，我们可以帮助他有些暂时的这病痛，这是心灵的病痛，肉体的病痛，我们可能要医生帮他医治，也可以耶稣基督行神职医治他们。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不是全部都要医治。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段经文是在第五跟第六节是最重要的。第五跟第六节啊，我们来看一看第六章第五跟第六节。耶稣举目看见的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很奇妙的，约翰福音就记载了这一段啊，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讲到这一段。耶稣讲到他这里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就对腓力说：“我们去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心，看到他不单只要医治他们，不单只要教训他们，而且耶稣也想到他们肚子饿了，快要下阳，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们回家在黑暗里面啊，饿着肚子不好，所以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为什么这里问耶稣问腓力呢？为什么他不问其他的门徒呢？可能你知道，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腓力的乡下就在耶稣在这里行这个神职的地方附近。那么按字面来讲，我们可以说耶稣就问一个人 住在这里附近的说 McDonald 在哪里啊？啊，那个 Burger King 在哪里啊？耶稣问的问题表面上是怎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腓力回答他也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这里很我们要注重的就是说第六节，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不是要问问他这里附近可以买到什么早饭。我今天早上早来到这里哈，收到肖先生的电话，肖弟兄问我你在到了没有啊，我说我在这里附近找早饭，他说哦，你去十八号公路那边有好多个店啊。我不是要试验他了，我来是要真实问他一个问题。但是耶稣这里是试验腓力，因为后面那句很要紧，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办。然后腓力给耶稣基督的答案也是一个很表面的答案，我刚刚讲哈，腓力没有说啊，这里附近有 McDonald 在哪里， Burger King 在哪里。腓力是用一个我们从知识里面得到的啊，来一个结论跟耶稣基督讲，他说我们都用20两银子去买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哈，我们大家都大概没有那个概念，是大约是多少钱？那个相当于当时8个月的人工啊，8个月的人工。当然你说如果你是在 Chinatown 缝衣服的，你8个月的人工不多哈，但是你可能是做生意的，你做生意的，你8个月的人工可能很多。所以这里的平均来讲哈，每人每个月的人工是1000银子啊，这里是20两，但是大约是8个月的人工。无论怎样算，8个月的人工不会是个小数目啊啊，譬如我们今天哈，起码是几万块钱的一个人啊，钱几万块钱。那么几万块钱买东西给这些人吃是不够的。腓力立刻就给耶稣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找到20两银子，也可能他们当时口袋里有20两银子啊，他们全部拿去买东西给这些人吃都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20几岁在教会大学毕业不久就给选了做执事，那个时候大概普遍来讲呢，执事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20几岁开始做执事，我30几岁就开始在不同的基督教机构里面啊帮忙侍奉，常常做了他们的委员。我发现一样事情，从我过去的40年做执事的经验里面，跟我在不同的机构做了30年委员啊，这些啊职位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呢？神问我们问题，我们就用我们的头脑去给神一个答案。我记得我们常常执事会开会开到半夜啊，要为着解决一些问题。可能现在回想回去，耶稣基督实在是问我们一个问题来试验我们，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常常都用人的头脑，我们的有限，去回答神很多给我们放在面前的挑战。再一次讲，神今天无论是对教会，无论是对你个人，常常都有一些问题放在你的面前来挑战我们。他问我们，原是要试验我们，好像当天试验腓力一样。 然后我们给神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很有信心的答案呢？大胆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丰盛的神，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有信心的答案。这个是我的经验，我也觉很坦白讲，我看到很多教会的经验也是这样，很多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忘记我讲什么东西，其他的东西，你要记得，神常常问我们问题，实在是在试验我们，叫我们给他一个凭信心信靠顺服的答案。你说这里讲到什么信靠顺服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个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约翰福音说这里大概有5000人，很多其他福音书说男人有5000，甚至于有些解经家他们说5000再加上妇女跟小孩，大概有13000人在那个地方。无论是5000人13000人都不要紧，是一个大数目。耶稣基督在这里第十节说你们叫众人坐下，于是那些门徒就顺服主，叫众人坐下来。另外一本福音书讲就叫他们50个人100个人分成一小组一小组，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来。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时候有13000人在哪里，100个人的一组是多少组啊？1300组。如果只有5000人，也不是个小数目。那些门徒要花了很多的功夫才可以叫这么多人坐下来，50个人一组100个人一组这样坐下来，耶稣才行把这个神职行出来。为什么那些门徒当时这样呢？他们不是说腓力那个时候给耶稣基督答案，就是说我们这里买20两银子的食物也是不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安德烈，安德烈给耶稣的答案是很有一点讽刺啊，有点讽刺，你有没有觉得？安德烈第八节说，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饼 两条鱼，只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想如果安德烈是广东人啊，我们这里有很多广东人，我现在用一点广东话来表达一下他当时怎样讽刺。他说喂，这里有个小路仔啊，他有5个饼2条鱼，哇，有没有搞错啊，分给这些人吃？他根本是在讲一些讽刺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反而觉得好笑啊，怎样可能呢？还有时候把它当成笑话来讲，不是。为什么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愿意遵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叫那5000个人也可能是10000个人坐下来？我上次那样子，当他们讲完这番话以后，他们想到一回事，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叫他们把这些排好， 这耶稣基督，他是行神职的耶稣，他当天把水变酒，他当天把病的人医好，他当天把埃鲁的女儿医好，他当天把十大麻风的人医好。这一个位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神。我相信那些门徒当时就想到，他吩咐他们做这位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丰盛的主，所以我们要投靠他。如果我们不投靠他，我们投靠谁呢？所以十节，第十节就很清楚地叫我们看到，众人都坐下来。然后十一节，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解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神的吩咐，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奇事在我们中间出现。我有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啊，我大概十几年前，这个故事比较长一点，但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双配的。我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当时我还有我的建筑师的事务所啊，在 LA。 那么有一天，罗省的主任李伟强牧师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刚认识他不久，他说我们角声的总干事老伯强牧师会来罗省，我希望你可以跟他见个面。我说很好，我说很好，你就我们约好一个时间，他就来我的办公室，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谈。本来我们预备谈半个小时，他们就离开了。结果我们呼呼king王文华说，一谈谈了两个半小时，而且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祷告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老牧师就请我考虑做角声的其中一位董事，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做董事，他蛮够胆的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去参加他们第一次的董事会，在这第一次的董事会里面，我记得那个董事会的主席是一位医生。那我们那天的讨论的 agenda 里面，其中包括有一样就是讲到我们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做医疗服务。那我还记得这位医生就开始讲到做医疗服务是多困难那样事情啊，我们在美国哈，做医生是很提心吊胆的，因为如果你漏了做一个的 test 啊，漏了做一点事情，人家可以告你。那我们就讲到这个保险的问题啊，最后我们就说，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找一般基督徒医生，啊，每一个医生每年可以收10个20个病人啊，义诊。我们就讲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停下来。但是角声做医疗这一个的心一直有，十几年啊一直有。那么神真是很奇妙的带领。大概5年前吧，我们在洛杉矶的角声，我们常常每个月我们都有这个妇科的检查，都是 Los Angeles County 和我们的 County， 他们派医疗队流动车来到我们那里，这样停下来就做妇女的检查。那么我们就跟负责这些人的熟了。那么有一年那个政府那个做那个 flu shots 啊，那个感冒药做得太晚了，出感冒药的时候呢，那个感冒的时期已经过了，所以政府才来要求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去帮人家打这个 flu shots 啊，用掉这个药。所以我们又有电台的节目，我们有报纸，很快就很多人来啊。约定的有一天早上四点半已经有人在外面排队啊。后来因为太 popular， 所以我们又在加了。那么康体来跟我们的合作很好，他们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做这个社区的诊所。那我们就说当然有啦，但是我们怕我们不够医生，我们不够人力，我们只有一班很热心的助手护士。他们说你们愿意做就可以了。原来那个负责那个护士一个女的，她就回去跟她的老板讲LA County 是很大的一个 county， 大概有200,000人不是200,0002,000,000人住在那个 county 里面那么那个 county 是分成五区的，五个地区，那么我们是属于第五区。那么那个第五区那个 medical director 那个 医疗的那个主管他说你们不要去跟他们谈，我要去跟他们谈。那大老板他要跟我们谈，结果就约好时间，大老板来了。有一天大老板来参观，我们就给他参观我们做的社区服务啊，我们做癌症的关怀啊，怎样怎样。看完他说他很受感动，他就进来我们的会议室，我们就坐下来。他说今天你们不要先讲话，等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怎么有兴趣来看你们做这个医疗的工作。他说我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他是个外国人啊，他是个美国人。那我刚从中国大陆回来，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领了十几个医生信主，原来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很高兴看到有基督徒的机构愿意做这个医治的这个医疗所，所以我愿意尽量的帮助你们去叫这个医疗所实现。然后他就把整个工作交了给他的一个助手，一个英国人。那个英国人很聪明啊，他就立刻去找到附近大概五个最大的医院的 director 来跟我们开会。因为呢常常很贫穷的人他们没有能力去看医生，结果到临终的时候才搬到医院去，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这些大医院呢，他们规定一定要收这些没有保险的病人呢，所以他们常常都很头痛。所以他们很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甚至于给钱给我们去做这一种的医疗服务，来帮助那些穷人，等他们不要死那天才给抬到医院去。他们就鼓励我们写一个工作计划，我们说好。他们说你写了工作计划，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工作计划提出来在我们董事会里面谈，那么以后我们就可以consider 给你们一些 funding。 很好，我们谢谢他们。然后谈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办公室的隔壁有一栋房子大概5,000尺要卖不是要卖，我已经讲得太快了有一半是空了出来，以前是个医疗所。所以我就有一天就到隔壁还没有搬出来那个店去问那个人，是个韩国人。我说老板啊，这个building 是不是你的？ 你这样讲，这样讲，他很高兴，因为他只是租回来的，我也看得出来。他说不是不是，他说那个业主在Oregon 另外一个州啊，我会帮你找。结果过了几天，我本来都没有什么希望的，结果那个业主打电话给我，说我刚刚来到 LA 要处理一些事情，我想跟你见个面。所以我见面一谈，两个 building 加起来5000尺，需要140几万。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会，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 sign， 给我们看得出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预兆的条件，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很奇怪，我们六个人开会，我们在哪里祷告的时候，神说如果你们在10天之内找到10个医疗有关的人士，医生、护士、化验师什么都可以，每人任捐10000块钱，因为我们需要10万块钱来当配，来不是做一个 deposit。结果神给我们在8天之内找到10个医疗人员，每人任捐了10000块钱。弟兄姐妹请注意一样事情，神是还是要我们做一点事的，但是我们有这个愿意顺服的心啊，顺服的心，神就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连 business plan 都还没有写好，就已经把 building 买下来了。后来我们回去跟那几个大医院讲说，对不起啊，我们没有时间写 business plan， but we bought a building。 然后你买了这个建筑物怎么办呢？我自己做建筑师，我是奉献了我这个设计的图啊那些东西，但是还是要花几十万去装修啊。然后我们算一算，我们需要200万来 cover 我们这个 mortgage 啊，其他的 expense， 然后再加上100万的 operation expense， 在3年内我们需要300万，怎么办呢？神又给我们一个亮光，神给我们一个叫325的亮光。我们找300个单位，每一个单位每年奉献2000块钱，5年，用5年的时间，所以300×2000块啊，乘5年，这刚刚是300万。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诊所已经 operate 了大概3年了。神没有给我们短缺，我们找到的东呢，虽然到现在为止还差大概10几个就到300个，但是神叫弟兄姐妹也看到有这个需要，所以就奉献。那么我们当初的挂类就是说医疗的保险，后来我们发现有一种保险是专门帮助这一些不牟利的医疗所的，我们的保险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两柄二鱼的故事，我们当初连两个饼都没有哈，或者说五个饼两条鱼根本没有，但是神把这个托付交给我们，我们就凭信心去做。我有一天最近带一个病人去看病，礼拜六，很好生意，他每次站起来去填一个 form 就没有座位给他再坐下来， 我们现在感谢神，你都听到加州现在是很穷，要破产，但是州政府愿意来，要来这三年支持我们做一个 program， 专门帮助穷人家的。每一个穷人家进来，只要我们知道他真是很穷啊，真的穷啊，我们就政府就会给我们一个 fix 的 fee， 90块钱啊，一个病人这样看病。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个地区开呢？我刚刚没有讲，就是我们发现那个地区矫正的那个地区62%的中国人是没有保险，而且超过一半的中国人是 below 这个 poverty line， 这个贫穷的这个线。所以神要我们做，神给我们看到有这个需要，我们就顺服。我今天不是讲什么矫正神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乃是我们看到从这一个的经历里面，根本也是一个神职的经历。神在今天还是众神职骑士，让他的儿女们可以凭顺服的心去为他做一点事。你看多大的分别。刚刚我们看到腓力说用20两银子买的饼每人吃一点都不够，但是到第11节的最后那里说分鱼也是怎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在12节还补充一句话说他们都吃饱了，5个饼2条鱼给人家吃饱，不是去买一些 snack 回来 refreshment 啊，给大家有一点点东西吃，乃是带大家去吃一个 buffet， 一个大餐，吃到你的肚子顶住你才走。他们都吃饱了，然后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剩下12个篮子的饼哈？很可惜这里就是说只剩下都是饼没有鱼啊，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他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耶稣说不要糟蹋，那个是一回事，他们就用那个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来的，收集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为什么12个篮子呢？有人说啊，耶稣有12个门徒嘛，到时一人买带一个篮子回家。我看见解经书是这样讲的，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最近跟一个旧约的权威啊谈到这个事情，他就指出很多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背景里面，12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啊。旧约的时候有12支派啊，犹太人有12个支派。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选12个门徒，后来有一个出卖他，出卖了以后，为什么耶稣不就留11个门徒吗？不是，这里说要再选一个，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再选一个菩萨。为什么12是那么要紧呢？12我刚讲的就是要代表完全，在神的国度里面完全是很要紧，也代表神的恩典是完全。神的恩典今天临到你跟我的身上，给我们是完全的，给我们是足够的，给我们是多的，多到饱的你不想可以再吃的那么多。 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就会见到恩典，就会看到见证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显得软弱。弟兄姐妹，今天在座中，我不知道你职业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传福音，这个是我附带讲的，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教会传福音呢？有时候常常都讲到传福音，把传福音的事情推到传导人的身上，传道人的身上。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牧羊人不会生小羊的故事啊，牧羊人牧师们他们不是生小羊的，生小羊乃是羊才可以生小羊，我们都是羊，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同，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他领他到神的面前来。当你把福音，把得救的福音传给他的时候，把他带到教会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教会是给他感觉到怜悯的心，有爱心，不是可怜他们，乃是怜悯他们。我们就好好的用很多的道理去教训他们， discipleship 使徒门徒训练等等，教导他们明白更加明白神国的道理，然后我们要好好的牧养他，以外还要给他供应，这个就是天国的道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教导我们要做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我今天带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运行，叫我们所做的都蒙主你自己的喜悦，叫我们不单只同心的在这里传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也提醒我们每个人传福音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叫我们传的时候把人带到归主的时候，也叫教会能够负上教会的责任去栽培他们。求主帮助这个教会，我们讲祷告奉主名求，阿们。